今天是第28讲，我们一开始先这个上上节课有句话解释一下，刚才讲了这个无常性、苦性及无我性等跟诸行关系之后呢，这儿举了一个这个就是无常性举例子说了一个说法，他说若诸行与无常性异者，一切事物跟它里头的性质。里头包含的这个道理，如果是两回事儿的话，那诸行就不成为无常，因为你说它俩是两回事儿，哎，那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没有关系。那如果诸行跟无常性里头没有无常性，无常性在它之外，那它就是常性，哎，那就应该是诸行永远不变。我们就是人呐，什么任何事物都是永远不变的，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观察。所以呢，说他俩呢不能是异，不能是两回事儿。有的说那不是两回事儿，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那也不行。如果把他俩说完全不异，完全相同，也不行。他说若不异者，就是如果说他俩呢没有不同。那就成了一个东西的话，这句话啊，我们来理解一下：诸行亦成坏灭为无之性。这个诸行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它也就成了无常性，因为它跟无常性是没有差别嘛，所以诸行就成了无常性。这个无常性现在呢，他用一句话呀，把无常性的意思给说出来了。说这个无常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先说最后这俩字"知性"，就是它是某一种性质，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性质。首先说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性啊，咱们说过性是不变的，哎，变了就不叫性了。所以你要是无常性。这个不管是什么性啊，性是不变的，就是如果诸行成了一个性，那诸行也就成不变的了，又成常了，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什么呢？这种性，无常性是一种什么性呢？它的内容是坏灭为无。什么叫坏灭为无？就是你看"无常"这两个字。无常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是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它是讲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某一个东西是根本没有的，这就叫坏灭为无，就是把一个邪见给它破掉，破坏掉。什么样的邪见呢？就是有人认为世界上存在永远不变的东西，无常性、无常这两个字呢，就把这种邪见给破坏掉了。破坏到什么程度呢？破坏为无，就是他是你比如说，我们人就认为世界上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什么是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呢？我们人就认为物质啊，物质不灭。哎，能量守恒，这个物质它可以固体、液体、气体，你可以任意变化，形式可以变，但是它的本质不变。它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最小的，现在这个叫夸克呀，叫夸克再去分，反正就是他认为物质呢有一个不变的最小的东西，由它组成我们这个宇宙。哎，这就是叫。认为事物里头有不变的东西，无常性就是说一切事物里头没有不变的，哎，没有不变的东西，所以就不承认有这个说这个有一个基本粒子是不变的，它组成变化的世界。这次我们到重庆跟汕头做讲座，讲那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就是完全用世间。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找世界上真有什么，他就是有的说世界是这个物质啊，是水组成的、火组成的，什么 这个，然后有一个人说是原子组成的，这就是这种思想，就是有一个不变的原子，他说这些原子啊都是圆的，都是一样大小，一样质量，哎，它永远不变，这个世界是由这些东西啊，哎，不同的组合形式组合出来的，就变成水，变成土，一直到今天，一直讲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然后现代哲学、现象学，一直就哲学呀，否定这个物质，否定的比较彻底。至少在哲学里头分两大派，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否定这个物质的实在性的，哎，就是物质是精神造成的一个假象，你的一个猜测，这个已经破得很彻底了。但是呢，它是一种理论上说，没有拿出证据来。但是我们科学呢，发展到今天把证据拿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双缝干涉试验呢，它就证明了，你只要猜说这个电子或者这个粒子它是粒子，就肯定是错的。你猜它是波也肯定是错的，你猜它是什么都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果它是粒子，它就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就不会做出其他的表现。如果它是波，它也不会表现为粒子。如果是你说的任何东西，它也不会随着我们的意识去变化。所以那个双缝实验就是两个结论。第一个，你说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只要你一说是存在什么，就肯定错了。因为什么？因为试验证明，就是说在你观察到你看到的现象之前，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你根本就猜不着，你猜任何东西都是错的，你只要一猜它就是确切的。但是那个试验结果就证明这个结果呢绝对不是确切的，哎，它受到我们人的想法的影响，受到我们意识这个改变的影响，哎，我们的想法一改变，它的表现就改变。这个又说明第二点什么呢？第一点说明物质，你认为物质存在就肯定是错的。这个第二点说你看到什么是受到我们意识影响的，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心是真正存在的。因为如果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心，它不会有它的真实的作用。所以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就是物理学的证明呢，就证明了，就是第一个，你说存在一种物质是肯定是错的。什么是正确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什么。哎，这是那个哥本哈根解释的经典表达，波尔说的，就是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物理学只能告诉你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讲了无数次了，你看到的样子不是直接看到世界本身，你看不到它的自性。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主观的对面前的客观外境的一个主观的反应。我们眼睛一看呢，我们一时用颜色给你，在你的面前，仅仅是在你的面前给你展现出一种颜色来，这个绝对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你的意识的颜色。就用我们那个就是刚出的那个例子，叫世界上网民看了一条裙子能看出无数种颜色来，说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颜色是你自己的意识的颜色。牛看，狗看，鸟看，苍蝇看，蜜蜂看，跟我们看的颜色都不一样。就是你自己的意识有什么画笔，它就用什么色儿给你描绘。所以呢，我就说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那个不是看到了世界，而是看，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的意识 看到世界之后，他给我们用他的画笔翻译出来的一个颜色，翻译出来的一个声音，翻译出来的一种感觉，全都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的主观世界。所以现在就是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哎，它已经用科学实验证明了，静是你说什么是什么都是错的，你干脆就别猜，哎，你就不知道。那用康德的话说，物自体，你人就不可知，你就根本不可能，你因为没有这个能力观察到，哎，那样的话无静就给它空掉了，你说什么静都是错的。但是呢，第二句话就是证明说，反而我们心呢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它会决定你看到什么东西。哎，它你想法一变，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心反而是存在的，就是实际上证实了唯识无境。当然，这个科学家呢，他不会这样承认，为什么呢？他科学实验推翻了他这个唯物主义的这种假设，但是他心里头是非常不情愿的，他还是在想办法。你像这个量子力学所有的实验，这个就是设计，全是为了找这个物质是什么，为了证明物质客观存在的，都没有一个设计说是为了证明这个唯识无境的，哎。但是呢，试验结果就没有一个支持他那个唯物主义观点的，所有试验都是在证明唯识无境，所以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果要是我们学了唯识的再来看这些实验，就极其简单了。说客观存在什么呀？存在所有众生的心，哎，你心里头当然是什么可能性都有了，因为我们六道轮回什么记忆都有，神仙地狱我们都下过，哎，我们什么境界都待过，什么可能性都有，哎，你这个在你面前你能看到什么颜色呢？取决于你现在什么业力最强，哎，我们人道业最强，我们就看到三种颜色，红黄蓝三种颜色，画笔给我们描绘的颜色，哎，这个牛马这个狗呢就是用灰色，黑白色来，这个他的意识用灰白色来给他展现一个，就是说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是取决于你的业报，地狱众生看到的是地狱的景象，天上的众生看到的是天堂的景象，实际上都是假象，都是梦，但是呢它是不一样的，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意识，取决于你的心，你的心是处于什么状态，你造善多造恶多，你是做好梦还是做噩梦，取决于你心的状态，所以你心一改变，你的做的梦就会改变。所以用唯识来讲呢，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科学家呢现在就被这个试验，仅仅是由于什么呢？他没有道理的坚持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话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实验能够证明，没有一个就是人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叫流传的这么个说法吧。现在呢又加上试验呢，完全推翻这个概念，所以呢科学家仅仅是为了顽固的坚守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个成见，所以他就理解不了现在的那个实验，就把自己逼疯了，所以就会弄出那种解释来，什么平行宇宙多世界理论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都极其可笑，弄得他们自己都很难相信，他们自己都说把自己弄疯了，因为他这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想那个平行宇宙理论把那个能量守恒什么物质不灭全都砸得粉碎啊！你做一个实验一下就可以分裂出无数个宇宙来，这简直跟那个吹牛也没有这么吹的哈，简直跟说笑话一样。但是他为什么那样呢？因为他认为既然实验证明说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就是真实的存在， 他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所以他就必然推出那个多世界理论来，因为他说你不可能说不是真实的存在，结果我就能看到粒子的样子，我就能看到波的样子，是不是啊？他认为一定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就是他这么一个前提的邪见，把自己推上了就是疯子的境界，就是我说的那个，现在极力鼓吹多世这个叫平行宇宙理论的一个物理学家。他自己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就判定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分裂症。哎，就是只有彻底疯了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现在呢，就是科学实验把这个科学家给逼疯了，实际上是他自己把自己逼疯了。他怎么逼的呢？就是他顽固地坚持一个。”没有得到证明，没有这个现在被实验推翻了的邪见，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哲学家也被，就是早就被逼疯了。我在这次讲座讲过，就是哲学界传着一个什么话呢？叫哲学界的耻辱。哎，人类理性的耻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哲学呢，就理性呢，就无法证明，就拿不出一条来说证明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耻辱感呢？完全是他自己把自己逼的。就是你倒过来这个话问一下，那是谁问的？那个好像是小叶问的。我一听这个小叶太聪明了，你只有这个学佛的人才会问出来。小叶说：“既然你几千年都没法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凭什么说明明我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啊？你既然那个那么多人，那么多聪明的人，什么科学家、物理学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数学家，都想证明。”都证明不了，你凭什么就非要说头一句话说明明面前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你没有道理啊！你一点一句话的证明都没有，你怎么会明明呢？所以这就是人的愚痴，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就在梦里头啊，就很自然的觉得梦里头就是真实的，哎，没道理。在梦里的人，他就是觉得梦里头是真实的。说为什么我们梦里头会觉得梦里是真实的呢？因为你那个原来做梦熏种子的时候啊，你就认为那个梦是真实的，熏的种子就是认为我现在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头。所以这些种子呢，它生起来的梦必然是说我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根本原因就是这样，就是这叫根本无明，哎，自己在梦里头不知道是梦，所以就出这种洋相。科学界自己觉得啊，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怎么证明不了物质客观存在？现在科学家也把自己逼疯了，哎，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你像是波尔就说得很好，波尔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能证明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只能去研究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一个什么样子。这多好，多轻松！还有那个一个比他老资格的叫普朗克，是叫量子力学之父，他发现的这个量子，他就直接说，我把那个你们回头看那个密勒道场下载啊，那个参考资料里头。我那个题目叫《世界上真有什么》，最后倒数第二段就是普朗克的话，他就说：“我以一个一生研究物理学的科学家的身份告诉你们我的研究结果，物质，他说根本没有这个东西，那个实验就是这样证明的嘛。你只要说物质有那个东西，就肯定错了，因为有那个东西，它就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它就在你面前。”不管你看不看，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怎么试验，它都是那个样子。这就是证明客观存在。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哎，所以他就说，我告诉你们，物质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然后后边这句话他说什么呢？说这个造成物质的那个母体，就是能生成物质现象的那个东西，就是意识，就是我们的心。你这多好，承认科学，承认实验的结果，承认现实。你要别拿着自己的邪见，非要去否定这个，像爱因斯坦、霍金，那就是带着头儿，我就是坚持物质的客观存在，我就是反对量子力学。哎，结果呢，后半辈子被碰得头破血流，狼狈得很，让人家指着他鼻子骂，说我都替你脸红啊！你现在当年你一个小伙子发表相对论的时候，老头怎么反对你？说你现在就把自己放到那个反对。年轻人的老头子，那试验摆在面前了，非要不信，非要说上帝不会掷骰子，他不掷骰子，他怎么会那么变化呢？他如果不掷骰子，怎么会出那个结果呢？所以他就是坚持一个，就是认为这个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一定是确切的。你明明是实验告诉你说根本就不确切，哎。那个谁的叫不确定性，就是你，就是说你仪器怎么测量，你根本就不可能测量出一个粒子的准确的状态来，哎，不存在它的准确状态，只是就是说你能观察到现在在你的面前表现为什么，哎，所以这个幻灭为无之性，就是无常性的内容。这就是无常性的另一个说法，哎，知性没问题，无常性的那个性，就是某一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性质，一个道理，哎，这个道理真理是不变的。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叫无常？就是没有不变的东西。嗯，你看古希腊哲学家，我们也说，很快就认识到了，最早就什么万物皆流变。什么这个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这个什么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后来他学生就说，人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随时你都在变，每一刹那河都在变，你一次踏进的都不是同一条河流。哎，这还是比较，就是虽然也是一个想法，但是他还是感觉到比那个说。就是世界有不变的东西来组成变的东西，比这个想法要这个聪明一点，哎，所以这个坚持那个世界上是这个物质不灭不变这种想法是毫无道理，现在被科学实验证明了也不承认，大部分哲学家都不承认，这个所以这个量子力学呀，虽然现在是。已经就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础，双缝干涉实验已经在高中物理学课堂上就讲，哎，它的这个成果就是说，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现在我们的整个现代化是没有的，哎，什么互联网、手机什么的，很多都就没法，你就是说，它就是这个对的，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绝大部分物理学家就是还是处于什么阶段呢？还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还是这个不愿意承认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结论。哎，真正承认这个结论的还是少数。这就是人的这个叫愚痴，就愚痴到这种程度。所以说，真理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反应太迟钝。哎，这个。大部分的就是平均智商不行，哎，幻灭为无就是指的无常，没有常一不变的东西，这就是把这个邪见给幻灭为无，无常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说如果无常性跟诸行不异，没有不同的话，那一切事物都就成了幻灭为无之性。首先说成了一个性质，成了一个不变的东西，是错的。第二个就是幻灭为无， 就是一切东西都幻灭为无，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儿注意啊，这个层次不要混乱。现在说诸行无常啊，这个前提是凡夫见，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它是会变化的，它里头没有不变化的东西，这个前提呢是凡夫见。因为如果你要是用佛见的话，说五蕴皆空，梦里的都没有，那这个梦里的东西就不存在无常性。因为说没有不变的东西，这个反义就是说这里头都是变的。你一承认这个梦里的都是变的，那就是承认梦里是有，是真实的了。所以呢，这个无常性啊，这是小乘法音。哎，小乘是三法音，第一个就是诸行无常。这个前提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法都是实有的，它是会变化的，它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性质。所以举的是小乘的道理。这个三法印不是大乘的法印。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注意，这个小乘的这个诸法无我跟大乘理解不一样。小乘理解的是什么呢？诸行无常，诸行是有的，就是一切法是有的。然后呢，诸法无我，这一切法里头呢，没有一个灵魂在里头钻来钻去。哎，这样的话，你如果不执着我，你就没有烦恼，你就会证到涅槃寂静，就是我心不动，八风吹不动，哎，我想入灭尽定都能灭，前六识、第七识都能不起，可以进入非常寂静的状态，哎，可以这个入涅槃，可以入一个这个就是不起前七识的常定，所以它能达到那个涅槃寂静。这个三法印注意不是大乘法印，这个三法印是不是真实的？哎，这是一个佛对小乘的方便安利的果，就是那个《法华经》佛说的，没有二三乘，唯有一乘，就是唯有一个菩萨乘，唯有一个佛乘，只有成佛才能解脱，没有这个阿罗汉啊、什么辟支佛这些果，这是佛给他们。小乘人发不了大心的人呢，给他们安利的一个化成，哎，暂时方便接引他们。你看他那个就是承认法有，哎，只承认法里头没有灵魂，这个是真理。然后涅槃寂静，他那个涅槃也不是真的，法华经直接就说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哎，这是佛给他们化成。说那真实是什么？一乘的法音是什么？我们佛乘、菩萨乘的法音是什么？叫一实相印。就是大乘的法音就是一个实相印，一个真实相印。什么真实是真实相？那就看你问什么了。你说我们面前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这一切法是空，这一切法是梦，这一切法是根本没有。这就是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哎，如果你说我这个梦醒了之后看到的真实相是什么，那就成了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的真实相。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就是真实相。所以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就是一句话，我们凡夫梦中的法全是空。你把梦中法空了之后，真实境界是自然现在你面前的，三界唯有心是自然现在面前的，不用你去这个就是我怎么见真，没有见真的方法。哎，只有去妄，佛只教你去妄的方法。你把妄去完了，你本身就有见真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只因妄想颠倒执着，把这个梦当真了，你在里头颠倒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你要是把梦醒了，一切之无碍之自然现前，你自然就这个看到真实。所以呢，大乘的一实相印就是说你梦中的法全都没有。哎，你用什么表达都行，用心经的五蕴皆空，用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就是这个话多了，用这个三性就是遍计所值性、永无有性。哎，就是凡是你意识执照出来的东西，你永远把它全空掉，那你就没有梦了，就醒了。所以大乘呢是一时相应，所以你像我们现在学呀、啊，好多人根本就分不清，甚至不知道大乘的法印，把小乘的三法印当成大乘的那个大乘的法印，学小乘去了，回去了。所以这句话，我们再总结一下啊，这个无常性跟诸行的关系呢，非义非不义，哎。非义就是说不是不同，不是两回事儿。如果是义，两回事儿呢，诸行就不是无常性了，诸行里头就没有无常性了。那就是诸行跟无常性两回事儿分开了，那诸行就成了常性了，诸行就不变了，这显然不对。这个非不义呢，也就是非一。哎，不义就是没有不同，也就是一样的。说他俩也不能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那成了事物成了性了，哎，事成了理了，那就说不通了。就是你把那个诸行成了性了，不能变了。然后诸行这个无常性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永远不变的没有，它是幻灭微无。它是否定一个东西的，那你诸行都被幻灭为无，这是在小乘的那个前提下讲，又是不对的。哎，他因为他们认为诸行是有的，然后后边最后一句说，如无常性、苦性等亦当如是准说。苦性咱们也简单说一下，诸行跟苦性，说诸行是苦，你看显然这是小乘的说法。因为大乘说诸行根本就是空，它不存在苦的问题，所以小乘是苦性。哎，如果要是义，那就是诸行不是苦了。如果是不义是一回事呢，诸行变成苦性，性不变，诸行变成不变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他俩是一回事，事就变成理了。哎，就变成不变的理了，这个也是说不通的。所以总结起来啊，就是说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啊，你就记住是什么呢？是非一非义。核心还要记住，它是事与理的关系，你就能掌握非一非义了。哎，一个事情，理是从这个事情里头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一个性质，所以呢他俩不可能是一回事儿，但是他俩又不可能是两回事儿，哎，又不可能分开，这就算掌握住法跟法性的关系了。好，复习，这是上上节课的那个介绍就完了，下边复习一下这个上节课的。上节课呢，注意啊，下边这些啊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说了三性最重要，我们讲了三性了，实际上你在理解，我们是明白三性的定义，三性的关系什么，我们现在都前边讲了，但是你在跟我们原来的邪见、无明邪见啊、颠倒见碰撞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里头产生的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学佛的困难所在。就是说你要是光说清楚佛说的那个道理，极其简单，我说全部佛法就是一句话，佛说你在梦中，你醒了就是觉者，就跟我一样，道理就这么简单。然后说那这么简单，谁一听就懂了，小学生都能听懂这句话，那为什么有人不学佛，学佛而且这么困难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什么呀，跟佛这个不一致的邪见。哎，你这个每一个邪见呢，你跟这个道理碰的时候呢，你都得打通，关键是在这个上边，就是你怎么认识到你的这个是邪见。原来我们认为我们这都是真理的， 现在你怎么一个一个的认为，就是说我这个为什么变成邪见了，你得把这个想通，然后把这个邪见你知道它错在哪儿，你知道佛对在哪儿，这样跟他这个打通，就是佛的目标简单，但是你走到这个目标路上的障碍非常多，这个障碍呢都是我们自己原来自己建立的，哎，所以后边这几个问题啊都是被这个人问了无数次的，就是我是说现在学的各位师的问了无数次，人家这实际上早有答案，有的人现在还在问，其实你听听讲座都回答了。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就说啊，你讲了这三性了哈，他说如果像你讲的在依他起当中啊没有二取，没有能取跟索取，那我为什么还能取啊？啊，他说你说索取能取本来是没有的，那我怎么觉得我现在，你看你说话我就听了，这不是取了声音吗？说如果要是照你说的没有二取不能取，那我怎么知道依他起是有呢？你不是告诉我依他起是有了吗？你看这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先想一下它错在哪儿，就是他没分清楚真的能索跟假的能索。简单说有两层关系，世界上如果讲真理，有一对真的能索，真的能是什么？是我们这个能分别的心是真有的。什么叫索？你这个心所认识到的一切法，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全是所能分别的心是有，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实际上装在你脑袋里的，所以呢所是没有的。所以我说全部佛法道理可以记住四个字，唯能无所，只有能分别的心在那分别，他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全是你的妄想，全是梦中法，这是真能所。然后说没有能所，说你这说的是有能无所，说那为什么这还这个说依他起里头没有能取所取，没有能所呢？你就记住没有的能所是什么呢？是那个所里头假立的假能所，就是所是整个没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没有的里头呢，我们人会他假安立一个能所，比如说这里头，哎，我是能吃饭是所吃，哎，我是能听，哎，这个声音是所听，我是能看颜色是所看，哎，我们会在这里头安排假颜假的能所，所以这个你记住假的能所全是没有的，连能带锁都是没有的，都是梦中法。所以你把这两个层次分清楚，就是真正的层次是唯能无锁，在这个没有的锁里头它有假能锁，所以依他起当中没有的能锁是那个假能锁。云何能取？你真能锁有啊，所以没有假能锁不影响你真能锁能取，所以这问题就回答了。若不能取，云何知是有耶？这就是他自己理解错了。人家说的不能取是指的那个假的能取不能取，哎，不是指的真能取。你有真能取，你就能知道依他起是有。看这个三世颂的回答，他就一句话说：不观见比比无见，不观见缘成实，你就见不了依他起。这个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理解不了佛法就卡在这句上，就是哎，佛说五蕴皆空，不可能吧，这五蕴空了这不就完空了吗？哎，拿着梦中这点法守着不愿意空，实际上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呀，佛说的那个真有的那个东西，三界唯有心，万法唯实的那个心实啊，是你现在在梦中的人看不见的。就是这句话，不关键不证空性，你不把梦中法空掉比无见，你是见不了那个佛菩萨厚德智才能见的真实的 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三界唯有心。那个呢，是必须把这个梦中法空掉之后，后得智才能见的。所以说，你不证空性，你见不到真实。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这句话，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就把面前当真实。这五蕴是有的呀，佛为什么说五蕴空啊？这就跟那个用那个双重实验的话碰到铁板上了。我觉得有，佛说空，怎么办啊？他不是说正确的学佛态度，应该说我好好的找人去问，我好好的去学习，搞清楚佛为什么说五蕴空，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正确的学佛。现在我们末法众生根性差了，干脆来了一个懒办法，怎么着？我也不去问那个佛为什么说空了，我直接就我感觉说有，我就觉得佛说的那个空啊，就是我说的有。哎，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好，佛说五蕴皆有了，成了。佛说五蕴皆空，把这空字儿意思一变，行了，不用学了。我早就认为五蕴有，佛也告诉我五蕴有，你跟佛一样，你还用得着学佛吗？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呀？让佛学他，是不是啊？不是他学佛了，佛说空他不学空，他觉得有，他让佛说空的那个佛，他让佛学他，说你干脆你说那空改成有，咱俩就一样了。好，你说你无始以来你就五蕴有，五蕴有念了五始劫了，你念出个什么东西来啊？念出一大堆烦恼来，现在弄得自己是狼狈不堪，你念这五蕴有什么用啊？啊，把佛的那空字颠倒成有，你好，你还轮回吧，还做梦吧。他卡在哪儿？就卡在这个，他不知道佛说的那个唯能无所唯识，三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那个真实有的东西呢，不是在你梦里，是你证了空性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才能够到达彼岸，就是醒了之后才能够见到真实。所以说，不证圆成实，不知道一他起，这句话非常关键。好，我们来往下看。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呢，还引了佛说的一段经呢来证明，这段话让我们现在人来读肯定又误解。我跟你说，他你们想一想能不能找出现在人读这段话怎么误解啊。佛说过一个入无分别总持经，就是说你看佛说入无分别，入到哪儿啊？佛的境界是没有分别的，没有我们这个啊，这是颜色，那是声音，什么我们的所有的都是分别出来的嘛。他就是佛的境界是入到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限量执政，不用分别，一切都是限量，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是限量，限量制。入到佛的境界呢，它有一个总持，就是有一个现在叫咒或者叫什么诀窍，叫这个秘诀，什么说得很神，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它的那个道理给总结一下，就好像金刚经也有一个总持，是吧？五千字说完了之后，佛最后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一个记子，四句记，给你把金刚经的道理怎么样总持了，总的都抓住了，在这里头，这就叫总持。哎，就是一个概括，一个精华。实际上它不光是金刚经的总持，还是所有般若经的什么呀总持，还是什么整个佛大乘佛法的总持。哎，所以总持不神秘，现在人们理解不了道理了，就光信这个咒啊什么，一说就给说神秘了。你要是一成咒呢，人们就觉得神了。哎，你要一成总持，那就是总结。哎，这个经佛说了这么一句话，看啊，由后得智，就是你证了空性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哎，一切智无碍智，什么这个自然现前的时候，看到真实了，这叫后得智。 观见一切法，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看到的一切法是什么样的呢？同于幻视，就跟那个幻视相同。幻视是什么？我们说过，就是古印度的时候有一些幻化师在街头表演这个话剧，但是他的那个话剧里的人物马呀什么这个各种情景道具全是他用很简单的道具用法术来这个显现出来的，这叫幻视。阳焰梦境什么哎，变化法，就是佛菩萨看到的世界什么样。佛说佛菩萨证了空性之后没有梦里的东西了，他看到的世界啊，就是一切法都跟那个街头的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一样。你们想一下啊，这句话容易被误解在哪儿？我们现在一般人看到这句话之后啊，就觉得什么呀，啊，你看佛说了吧，一切如幻视，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哎，就是跟我看的一样，哎，这一切如幻视，如阳焰，如梦境，哎，就跟我看的一样，这实际上就完全错误了。为什么呀？你现在看是幻视吗？你现在看完全是真事儿。你现在看是梦境吗？你现在感觉完全是真事儿，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梦。佛菩萨看梦境是什么？怎么看的呀？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看着你每一个众生的心里头都在做自己的一个梦，就是我们说那个大球体啊，绝大部分都是暗的，这个是因缘没有成熟不亮，只有那一因缘成熟的一小块在亮。我们呢是人道那一块亮，哎，狗是狗，这个畜生道亮，鬼道天道，哎，都亮着一小块。所以佛看那个我们众生的这个一切法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心里头呢有一个梦境，哎，他在那做梦，你做的什么梦佛看到了，就跟看电视一样。这叫由后得至观见一切法如同梦境，跟你现在完全两回事儿。我用一个现在的比喻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进去之后电影一开始，很快我们就怎么样啊，就进入那个电影的那个境界了，就忘了自己是在看电影了，就在那故事里头着急上火啊，哭得一塌糊涂，在那就进了电影了，把电影当真了，等着灯一亮啊。啊，这才收住啊，原来这看了一个电影才想起来。我们凡夫看一切法呀，就是那个电影，把电影当真的那帮观众。佛看世界一切法是什么呀？就是一大堆人在那看电影。这叫由后得至观见一切法如同看电影。这大不一样的，就是佛是在那个电影院外边看着。呵呵，这有放映员，这有光，哎，屏幕上有一些光影，但是那个电影院里的人是什么感觉呀？早忘了这回事了，那感觉是在那儿着急上火，在那儿喜怒哀乐，哎，在那儿把那个电影里头进了电影里头了，哎，所以那个，所以一个电影啊，什么这个卖感动了什么什么什么多少人，什么都上当受骗了啊。所以这个佛菩萨看到的后得至看到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个一个过一下啊，因为这个太容易被误解了。同于幻视是什么？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呀，是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他认为是真的。比如说在打仗，哎，我们现在你看每天的认真的很啊，是这个哪儿哪儿发生战争，什么死了多少人，什么中国怎么撤侨，什么乱七八糟，我们都是在这个里头当真的，是在那个话剧里头的人物。佛看后得至看一切法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个幻化师在那幻化，一大群 无名的这个，就是智慧比较低的人在那当真，在那看，看了还挺感动，最后还给人家钱。佛菩萨是看这个，说那怎么这个真实境界就像幻化一样呢？我们也这个把真实境界应一下，我们面前这是幻化的哈、啊，谁幻化的？幻化师是谁啊？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就是幻化师，他用什么呀？用什么道具啊？就是你前生的那些记忆，哎，他就能用这些记忆给你幻化出一个梦境来，这就是幻化师。所以，这你要是知道这个，那你才是理论上符合佛菩萨后得之看到的一切法。然后阳焰。阳焰是指的那个沙漠上戈壁滩上远处的那个水，马上夏天就来了，你们就注意，我每次那个在马路上我都看，远处一定有水，只要有太阳，远处一定是水。那个如阳焰是什么意思呢？佛说呀，佛看众生里头的那个梦，人们都把那个梦当真了，佛说你这个就是佛看众生这些这个梦啊，就像那个阳焰一样，就是你那个梦就是那个马路远处的那点水，我们就一看，哎，那儿有水，我们就当真，认为那儿真的有水，这个水代表我们整个梦境，但是佛菩萨知道你看的就是那点水，就跟阳焰，你就把那个水当真了，实际上根本没有。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理解不了佛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哎，佛的意思是说，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戈壁滩远处的那个水，如马路远处的那点水。那点水是什么呀？看着是真有水，那真的像那个人的腿，人那个汽车的轮子都能没在水里头。哎，还有那个汽车呀、楼房的倒影、人的倒影都有，你看着就真的像是水，但是实际上呢，一滴水都没有。大热的太阳，那个马路上干得很，一点水都没有。用这个阳焰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世界，肯定有物质，肯定有精神，肯定有什么，这真实的很。其实呢，一点都没有，就跟那个马路远处的水是一样。所以人们一说啊，我知道，那我这海市蜃楼见过啊，他实际上就不能正确理解佛说的这话。有一回我在那个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那个机场那个从那个候机室里头一看出去啊，那个机坪上就是有一大片水。我因为整天讲这个水嘛，我就想跟旁边一个哥们儿交流一下，就是看看他的认识。旁边坐着一个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汉子啊，身体挺好啊，挺正常。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远处好像跟水一样，人家看瞧不起的那看了我一眼，没有，意思这人怎么这么傻啊，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是人们觉得这很是个常识，但是你到理解那个，你像我们佛教徒读这个时候一下啊，杨也知道那看着有水，实际上没有，就以为他理解了，其实他根本一点都没理解。理解这个说，你看啊，是佛菩萨由后得智，观一切法，观一切法，所有的法就跟杨艳一样，那就是佛看什么呢？一切法什么呀？所有众生心，每个人众生心呢，就是那个停机坪，就是马路，就是太阳，哎，每个人的心是这个，在心里头呢，由于这些因缘条件，就显出来什么一片水。那片水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心里的那个梦境，全部。哎，佛一看，每个心里头有一个梦境，哎，就跟那个戈壁滩上有一滩水一样，这是佛菩萨看到的。 梦境刚才咱们说过了啊，就是佛一看，每个人那个心里头有一个电视屏幕，哎，在那做梦。影像，这第一个影子是指的镜子里的影像，哎，就是你我们一看，哎，这不是有颜色有声音，这不是都挺真实吗？哎，实际上是镜子里的。说那什么怎么会有镜子呢？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就是个镜子，哎，阿赖耶识里头镜框、镜面什么都有。哎，就给你能让你在里头看到一个不存在的假象。第二个光影，哎，光照出来的影子，也是佛说呀，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是一个影子，就是你的你在阳光底下走，就是你那个影子，好像有一个人在跑、在走、在做什么事情、在打电话，哎，实际上呢，那个影子里头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有，然后那是谁的影子呀？是阿赖耶识的影子。你那个身体是什么呀？是阿赖耶识，不是你的身体。这就算你理解影像语了，就是你有阿赖耶识，它就会给你有一个影子，就是你的梦，鼓响，山谷里的回响，也是。就是整个一切法呀，都是那个回响。哎，好像是有人答应你的话，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声音。哎，说那为什么会听见呢？是你自己的阿赖耶识造成的一个回声，造成的一个假象。你有阿赖耶识，就会有回声。并不是有山谷，有这个什么叫这个人，或者是有声音传回来。哎，实际上这个整个一切法，你看到的一切法，都跟那个回声一样。实际上没有人，没有什么。佛菩萨看这个如回声，就跟什么一样啊？就还是说有众生心，众生心里头有记忆，所以这个记忆呢，就会能给你弄出声音来。能给你弄出这个一套好像是真的东西来，水月也是这样理解，哎，就是佛菩萨看所有众生心里头呢都有一个水中的月亮，呵呵，实际上看着像月亮，实际上根本没有，就是你的梦境，哎，为什么那真的月亮在哪儿啊？真的月亮就是你的心。不要说这只是比喻，是不要说月亮，你心里头什么都有，太阳、星球，就是你驾着那个宇宙飞船到处飞，你当过神仙，这个不用宇宙飞船，你这个就是直接飞，是你什么记忆都有，哎，想现出什么影像来就现出什么影像来，水月。最后一个变化法，变化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神通的人呐，他会变化。分身就是叫化身，像那个孙猴可以变出小猴子来，哎，那就叫他的变化身，变化叫变化法。一般众生呢，你比如佛菩萨来一个化身，一般的众生呢，都把他当成说这就是一个有情，哎，他有爹有娘，有家，有轮回，有这个，就把他当成真的是一个人，这就是愚痴。实际上，变化身是什么呀？就是在你面前的一个影像。这个变化身的化身是无心的，他没有阿赖耶识，他没有转世投胎，他就是佛菩萨在你面前因缘成熟的时候显现的一个这样一个影像。哎，像这个2500年前尼泊尔这个王子释迦牟尼，他就是一个化身。在我们凡夫梦中的一个化身，就是他化身一定要化得像我们，就让你以为，他是一个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然后他给你表演一个成佛的过程，你一看，哎，他能成佛，我也能成佛，哎，你得他得化现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变化法就是指的，实际上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呀。就好像佛菩萨的化身一样，哎，你觉得是有一个人， 哎，生在王宫了，他是一个王子，他学习了，他什么成佛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这回事儿，那是佛菩萨在你面前给你显现的一个示现，一个化现，就是给你表演的一个成佛的过程。这个化身，我们刚才也说了，不是只有佛菩萨有，有神通的人，哎，神通好的人也可以有变化身。好，这是容易误解这些这个比喻。容易误解，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叫不观见比，比无见，就是你不证空性，见不了真实；你不从梦中醒来，见不了真实；你不证圆成实性，你见不了一他起性。所以现在人们为什么分不清一他起跟遍计执，把面前当成有，当成一他起，就是因为不知道这句话。就是不知道你在梦中见不到真实，你必须这个面前梦中的相完全消失，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才能够见到三界为有心的一他起性。所以这句话非常关键。这句话也读一下啊，法者，解释这个说一切法，说由后得至观一切法的这个法。他说这个法呀，此中既许说一切依他起性摄，就是后得之看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依他起性，都是真实有的，跟你看的不一样。你看是树是真实有的，这就错了。佛看什么是真实有啊？是那个如幻视，就是你的阿赖耶识是幻化师，他给幻化出来了一套假的这个图像。哎，在你心里显现出来了。佛菩萨看的是你一个大心里头有一个，你的心幻化出来的假象，如幻视，哎，如水中月，如什么杨艳，如什么影子，哎，人家是，所以人佛菩萨看到的都是一他起性，都是真实存在的法。他那儿没有梦境了，没有梦中法。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说在电影院里头，佛菩萨也跟我们当成真的了，在里头着急上火了，没有那样的佛菩萨，他们早没梦了，他们看的是有什么看见什么，哎，能看见电影院，能看见观众，他也能看见什么呀？你屏幕上演的那个故事，哎，只不过在他看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影像，就是你照到屏幕上不就是几种颜色吗？哎，你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也是几种颜色吗？而且只有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组出来了。你看的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啊？没有。实际上跟看电影是一样的。现在那个电影发展的，慢慢你就会体会到，现在已经可以有什么呢？颜色、声音组成叫 3D 啊，立体电影。已经这个接近真实了，慢慢就可以给你感觉，哎，你的椅子可以结合到故事情节里头去动，然后味道也可以放，哎，什么，慢慢这个色香什么这叫色声香味触法，这几个都有了之后，法是你自己看到前这个前五个材料之后的想法了，都有了之后，那你说你这看电影跟你现在的真实生活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区别，跟梦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区别。这是说佛菩萨看到的都是一他起，佛菩萨那没遍计执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跟佛一样，哎，这完全是两回事，你看到的是遍计执，他看到的一他起，哎，完全是两个境界，这个要分清楚，非常重要。下边一个也是经常误解的，说圆成实者犹如虚空，谓智同一味。这个说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圆成实是真相，哎，因为圆成实的定义是说我们这个虚幻象的真相，就是我们的五蕴，它的真相是什么呀？是五蕴皆空，哎， 是五蕴是空的，这是五蕴的真相，这是这个虚幻相。真实相呢是三界唯有心。这个所以圆成实呢，记住有两个定义，一个狭义，一个广义。真实的定义是广义的，就是你五蕴皆空之后，你面前不是什么都没有。有的人空了五蕴就怕，就害怕了，就是完空了。你空了五蕴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跟佛一样了，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不是什么都没有。整个这个就是五蕴空跟见到所有众生心，这是圆成实的圆满成就真实性的真实定义，也是广义的定义。但是对我们梦中的众生呢，现在我们不是，就是说怎么这个我怎么去见所有众生心，你在梦里头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怎么把这个五蕴空掉。所以如果光说空五蕴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用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给这个圆成实性呢定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就是我们修行就用这个，就是空五蕴就行了。你把五蕴空了之后，三界所有的心自然现前。所以我们呢修行的时候经常用这个狭义的圆成实定义。那所以圆成实定义成什么呢？叫遍计所知永无有性。这是这个狭义的定义。现在说的这个圆成实呢是狭义的啊。说这个圆成实呢犹如虚空。你那个五蕴皆空当然犹如虚空了。虚空就是指的这个空间，不是指空间里的东西，所以空间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无相的。位智同一位，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证圆成实的这个智慧跟那个圆成实是一样的。什么样啊？也犹如虚空。犹如虚空的智是什么样智啊？就是没有智，就是心经说的那个，你到无智亦无得，这就是证了空性了，就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叫智。你把那个见虚妄的那个智给空掉了，这就叫真智，这就叫初地菩萨的证空性的智。智跟那个所证的圆成实啊是一个东西，是一样的一位。什么样啊？犹如虚空，能所双亡，梦中的东西能也没有了，所也没有了，把梦全部空掉了，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见到真实，到了彼岸。所以这个道理也是很多人非常糊涂的，就是我有一个证空性的智，那你就证不了空性，必须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就是梦里的东西你要空彻底了，一点不剩，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你看这个圆成实跟这个智啊，实际上都是方便安利，因为你证到空性的时候实际上是无智亦无得的，那叫根本智证到了空性，起了这么两个名字。实际上到时候呢是一点想法都没有，一点这个相都没有，是如虚空什么都没有，这叫证空性。然后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什么都没有啊？没有那一刻，说我五蕴一空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那一刻。你五蕴一空立刻看到什么？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就现在你面前了，没有完空，没有那个，就是不要害怕，都是学经论没学明白。如云，这也是经里佛说的话， 由无分别智，观见一切法，同于虚空轮。哎，就是你的无分别智，看见一切法，这是指的证空性的时候，都如同虚空。哎，就是无知亦无得，什么都没有，无所得。注意，最后这句话也包含很深的道理。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由观一切依他起法，唯是真如性故。就是为什么说我证到真实了，是跟虚空一样呢？因为啊，你看到的一切依他起法，那就是什么呀？所有众生心嘛，包括佛法心。你看一切依他起法呀，他们呢，都只是真如的性质。什么叫真如的性质？那个，我们再说啊，你看到一切依他起法，你看到三这个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注意，那个观梦中一切法的那个智，这个时候有没有？没有。观梦中的一切法有没有？没有。梦中的法都没有，这就叫真如。这就叫真如性，这就叫真如的真理。所以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它就只是什么呢？真如性。真如，这是佛教里头最重要的概念了。什么叫真如？你可以就倒过来理解，就是如真。什么叫如真？就是真，好理解，就是真实。我们现在没有真实，梦中没有真实，你必须梦醒了才见真实。梦醒了见的是真实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哎，这是真，好理解了。什么叫如？就是像真一样。什么叫像真一样？它这个是指的一个时间性的，就是永远像真实一样。哎，你比如说，见真，见了一下，哎，那不叫真如，就是你要虚妄相永远没有，虚妄相永远没有，也就是永远像真实一样，永远跟真实相同。这是，所以这个如是什么呢？是不变的意思。哎，真如是真实不变。哎，如真就好理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永远跟真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是指的时间上的永远不变，永远见到的是真实。这样的话你理解真如就好理解了。说什么叫真如？就是永远见到真实，这就叫真如。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是不是永远见到真实了？你就是永远见到真实。什么？世界上就只有心吗？你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假的东西都假象都没有了，见的都是真相，那你就是永远见到真实了。所以呢，三界唯有心，依他起就是真如性，就是真如的性质，哎，就是真如的真理。这样的话呢，就符合了那个圆成实的广义定义，就是圆成实广义定义就是假的都没有，真的永远在你面前都展现，这就是圆成实的真实定义。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解释这个圆成实的广义定义，就是真如啊，真实的定义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真实的相你都见到了，这就是真正的证到了圆成实性。那个说遍计所知永无有性的那个定义呢，是一个广说假象没有的一个方便说，一个狭义的，是让你梦中的人修行用的，哎，不是它的全部定义，这个也要搞清楚。好，下边开始新课，新课又问了一个是我们人最糊涂的问题。现在所有人读不懂般若经， 所有人说空不是没有，非要把空颠倒成有，全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不明白。你看这个人怎么问啊？说，若依他起为有实质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照你这么说呢，如果这个依他起是有真实的本质的，它有本体的，说什么是依，它的本质是什么呀？心，所有众生心，这就是依他起，那是真有的。哎，一个人一个心，无始以来留的记忆，那是真有的，有真实的本质，有真实的本体。所以现在人们呢，广读那个《般若经》啊，不学为实，都不敢说有本体、有自性、有本质。佛在这整天说三自性、三自性、圆成实自性、一他起自性都是有的，他们一听就连这个话都听不懂了，都不接受了，啊，怎么会有自性呢？佛说的一切法无自性是指的什么呀？你梦中的法，一切法无自性。哎，所以现在这个人呢，根性极差，就是差的，就是为识呢，根本就不学，甚至差到什么程度呢？说为识不是佛说，还有这种可笑的事儿，连为识是不是佛说都不知道。这个人呢，听了讲为识之后啊，他说，照你这么说呀，如果那个依他起是有真实的本质的，是真有的话，云何经说一切法无有自性？为什么心经、般若经里头都是说一切法无有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呀，是所有般若经的核心意。就是般若经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哎，无生无灭也。哎，这是般若经里头说的最多的话。说你说有依他起，那为什么呢？经里头说一切法无自性。注意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还要正确理解。一切法没有自性啊，那这一切法就是什么呀？就是根本不存在。它连本身都没有，你还能有什么呀？它没有自己，没有本身，那你如果再说有这关于这个法的什么呀？就是关于它的一些说法的，关于它的照片、录像、电影、人的思想什么，那都没用了。就是一个东西要是没有自性的，这个东西彻底就是没有。你怎么认为它有，那也没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哎，依他起是有啊，那佛怎么在经里头说没有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根本就没生起来过，也没灭过？咱们现在用一句话怎么回答他？他把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怎么样啊？搞混了，或者说他广学了二十说法，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三十说法。他广学了心经，一看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最高境界。他不知道那个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真的有什么，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哎，他不知道世界上唯有心。再一个就是他不知道世界上唯有心的话，他真的很害怕。一读心经啊，那个你去再读那个般若经去更多，无菩萨、无佛、无这个什么这个于是无这无就是无佛法、无苦集灭道，好，无的特别彻底，他怎么信呢？他没法信，他不知道真有什么，他把假的，他认为假的就是真的。你要把假的都空掉，那个人一下就吓死了，是吧？一下的无所依靠，无所什么了。所以这个人呢，佛法课程没学完，非要说自己学完了，啊，我就是最高，啊，叫这个无所得就是最高境界，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空。这个说老实话，这个话呀，他害了自己，他也害了佛法。你让一个人去这个听 说一切法的真实境界最后就是空的话，那不是，那就是完空见呀，是不是啊？哎，所以你把那个《般若经》的这句话当成最高真理的话，当成了义的话，说这就是最高真理了，那就是你把《般若经》说成了完空见。怎么可能呢？啊，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应该我们连这个梦也没有，对不对啊？哎，所以不学为实啊，他学不懂佛法，说都空，他又不敢信，啊，可是呢，他又知道这是佛说，又是说的对，哎，又得执着空，弄得自己是烦恼的很，哎，咱这所以就。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无空有不二，什么什么，哎，倒一顿糊涂话，实际上最后弄成什么样啊？弄成什么都没学，什么都没变，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学了佛法的人，跟没学佛法没区别，是不是啊？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空给颠倒成有了，所以没有用。实际上佛说的那个空有不二，是不是佛说？是佛说的。空有不二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你梦中法，你说它空，我们梦中法，我们肯定可以分两大类，我们说有的是空，没有，有的是有。你比如说这个孙悟空，哎，这就是文学创造的一个人物，实际上没有自性是没有的。哎，说实际上唐僧的实际上是有原型的，哎，是那个玄奘，哎，这个人是有的。哎，猪八戒呢，也是写的一个小说是没有的。我们在这里头啊，我们整天也是可以分一类是有的，一类是没有的。哎，然后那个打一个电话骗你说啊，你被卷入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案件了啊，这个事儿呢，你判断说这个事儿是没有的。哎，然后呢，那个给你这个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说什么事儿，哎，你说这个事儿是有的。我们可以把一切法分成有无。佛说的空有不二指的什么呀？你在这个梦中分别出来的这个空的法，跟有的法，不二就是一回事儿，是什么一回事儿啊？都没有。哎，这是佛说空有不二的意思。佛法叫不二法门。为什么叫不二呢？就是不是二。佛法，你只要一说二，就不是佛法。哎，你不管在这说什么，你说有黑有白，有善有恶，有没有，有，你所有的二都是什么呀？虚妄分别，颠倒梦想。这个二呢，都是空，所以佛是把这个二全否定掉，所以佛法是不二法门。那就是那个维摩诘经，佛派弟子去问那个看那个维摩诘病的时候，他们在那讨论什么叫不二法门，哎，然后这个说那个说，最后文殊说不二法门呢，就是在佛正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二，没有分别，哎，然后说请老菩萨啊，请老居士你讲一讲，老居士在那就是一声不吭，沉默不语，哎。文殊就说：“这才是我连分别都不起，我连二都不生，这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说没有你的分别，你分别出来的都没有，哎，这叫不二。所以空有不二是指的，你说梦里的东西是空，也不对。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佛说五蕴皆空。”我还对了一半，错了一半。我说有的有是不对，我说这儿，我说孙悟空没有，哎，我说对了吧？跟佛一样吧？错，哎，因为你这个说孙悟空没有，是建筑在什么呀？有的基础上说他没有，哎，你这个没有是跟有相对一块建立起来。如果要是没有有， 你这个没有你也成立不起来，哎，所以呢，你是二，你说没有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二，所以这个就是就这么一个扣，什么扣啊？就是梦里的没有，梦醒了才见真实，就这么一个扣，解不开，所以一切佛经全读不懂，就把梦里当真实。你那永远读不懂，所以这个问题问的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依他起是真有的话，那为什么佛说一切法没有自性呢？无生无灭，自性涅槃，这是什么呢？这是般若经的话。般若经是二十说法，二十说法只是告诉小乘人说什么呀，人没有，人我没有，法也没有，你梦中的一切都没有，人法皆空。般若经只是讲梦中法没有，说那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们说梦醒了就见到三界唯有心呢？因为刚从小乘开始回小向大学般若经的人呢，他一直执世界的五蕴是有的，十八界是有的，这个时候啊，你给他说空啊，他是不信的。所以这个时候佛呀，不能跟他说真有什么，就必须死死的跟他说没有。你说这个有没有？你说那个有没有？给他举水中月、什么阳焰、什么幻化，举各种比喻，反正想尽一切法，举梦境。想尽一切办法告诉说你面前啊一点儿都没有，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你不能告诉他真有什么，你不能告诉真有什么他还不信这个假的，你再告诉他说真有心好，他把这个一掺和更不空了。他说反正你是唯识无境嘛，有我心是有，哎，空一半不空一半，那永远就空不了了。所以这个讲法很困难，就跟咱们教小孩一样，你不能全对他说真话，在他面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哎，你比如说一种东西很危险，比如就是水吧，一开始呢，如果你不想从小就教这个孩子游泳，一开始你就得告诉他们呀，不能往水里跳，这个很危险，你这个时候你一开始就说了一法。你说这个水啊，其实人是没关系的，哎，人是可以游泳的，是吧？好，他一听不懂，跳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佛说法呀是非常的困难，哎，就是你得跟什么人怎么说，就是佛说的那个如聘虎衔子，哎，就是母老虎想把小老虎叼到换一个地方，哎，你叼的重了，见牙伤，你就把那个小老虎皮给咬破了，你叼得轻了呢，叼不住就掉地上了，很难拿捏。所以这个给这个众生说法，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么愚痴，所以呢就会提出这种愚痴的问题来。哎，这个啊提问题的很多，这也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愚痴，我们都是愚痴，我们都提过这个问题，谁会一开始就全明白佛法，都经过这个阶段。下边看怎么回答啊？说你说依他起真有，那为什么经说一切法没有呢？答不为经言，就是说这个呀不是经说的互相自相矛盾，经是不矛盾的。哎，说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给了答案，就是说说一切法唯有自性的呀是二十般若经，般若经只是告诉你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它不包括你梦醒了之后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依他起性三界唯有的心，不包括那个没有自性，那个是有自性的，有自体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性，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你的记忆，哎，那个是有生有灭，哎，那是真实境界。但是在般若经里头呢还不能对这些人呢先说这个，哎，下边说了一个颂子， 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三形象自性故，于三形象无自性，通过意趣即显示诸法一切自性无。三形象自性，这个形象我们说过，形象就是一个东西运行的样子。哎，三自性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法可以概括为三种东西，自性就是自己嘛，可以概括为三种东西。三种什么东西呢？一个是凡夫说有山河大地，这叫遍计所执之性，就是我们的意识所执着有的一种东西。哎，它我们执着它有自性，这叫遍计所执自性。然后一个呢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遍计所执自性是凡夫认为有，实际上没有。真实存在什么呀？能分别的心，哎，这个有，三界唯有心，这个也是一个自性。这个是什么呀？是真实存在的自性，叫依他起性。哎，说这个心哪来的？是梦中的景象留下的记忆，熏成种子，种子一组合一碰撞，升起一个新的梦。哎，梦是依种子起，种子呢是依梦生留下，哎，依他起，这是第二种自性。然后呢，你要光讲了这两种自性啊，没佛法了，是吧？哎，说那我怎么把这个假象换成真相呢？佛说，你把假象空掉，从梦中醒来，你自然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说这个你梦中的是没有的，这个真理，佛说这叫圆成实性。哎，这是三自性，一切法，实际上两个都是什么呀？都是假安立的，只是一个是凡夫假安立的，遍计所执自性，说有山河大地是凡夫假安立的。圆成实性呢，是佛假安立的，为了把我们从梦中引导到醒，他假安立的一个真理。实际上只有什么呀？真正存在只有一个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由三形象，就是这个自性都有自己运行的相貌，所以叫三形象自性。你形象也可以译成种，有三种自性。由三种自性故，于三形象无自性，就是由于有三个自性啊，佛又假安立了三个无自性。哎，对应一个，每一个都对应佛又假安立了三个无自性。说这三个无自性，说又弄出三个假安立这个无自性来干什么呢？佛是为了通过意趣，为了显示什么呢？诸法一切自性无，就是告诉你《般若经》说一切法无自性这里头的意趣。什么叫意趣？意就是他佛的一个想法，趣就是他这个意义，他这个想法啊，想把你引导到一个地方。趣就是趋向嘛，就是佛这个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把你引导到一个地方的想法，这实际上用我们就叫什么呢？叫潜台词。就是我们平常说我是有意思的，有用意的。你说什么用？哎，暗示，对，就是佛说这个话呀，那个说出来的话不是了义的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么说是有用意的。哎，他里头是有这个有想法的，通过这种用意，他故意这么说，把你呢引到那个了义佛法这儿，就这个意思。所以佛是为什么在有三自性了，他还安立三个无自性呢？ 他就是为了把你引导到一个就是究竟真理的地方，所以他要安立一个方便说法。通过意趣，就是说这里头是佛是有意思有意趣的，下边呢就告诉你佛假安立这三无性啊，是佛有什么想法，是为了把你引导到什么地方。引导到的地方就是让你承认般若经说一切法无自性啊是没有问题的。哎，你不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成了完空吗？佛说不是那样，我说的这个呀里头是有说道的。我跟你说通过三无性就跟你说清楚了。哎，这个是什么真实是意思是什么，说清楚了你就会相信了。哎，这个诸法确实是没有自性的。下边呢具体的说，我们休息一下回头再来。